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叛乱平息，庄王重新抖起威风，置酒与建台之上，大宴群臣，后赏立功将士，嫔妃结从，好不热闹。庄王在一群浓妆艳抹的风流美女簇拥下，对众人曰：寡人不遇钟鼓已六年矣，今日叛贼受首，四境安静，愿与诸卿同一日之游，名曰太平宴。文武大小官员皆来设宴，务要尽欢而止，一醉方休。群臣听罢，拜谢就坐。袍人进食，太史奏乐，群臣推杯换盏，你来我往，狂饮不止。直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仍是群情激昂，尚未尽兴。庄王一看现场一个个豪言壮语，成张牙舞爪状，直到酒劲儿有八九分，若再有一两分，便可灌倒一片，场面一定更加热闹滑稽。于是便命人秉烛载斟，同时命自己宠爱的徐姬姜氏走下台来，便敬众位文臣武将之酒。众将士不敢怠慢，俱起席立饮。忽然一阵怪风吹来，堂烛尽灭，左右一片茫然。席中有一大汉见徐姬貌美，早已垂涎三尺，心乱手痒，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如今见烛忽灭，酒壮色胆，踉跄几步，一把搂住徐姬的脖子，像提小鸡一样将其抱起来，强行对嘴。夜色中发出滋滋的声响，如同驴饮。徐姬方唇突遭强啃，惊慌失措，嘴里发出呜之声，摇头挣扎。无意中右手摸到对方冠缨，用力一拽，缨绝。正啃在兴头上的猛男感觉冠缨脱手，知其事大，惊慌松手。徐姬趁机手攥冠缨，猫腰弯背，扑扑愣愣，激越丛林一样，于众醉汉中快速逃脱。巡步来到庄王之前，凑耳奏曰：妾奉大王命，敬百官之酒，内有一人无礼，秉烛灭，强牵振袖，妾已懒得其缨，王可促火查之。庄王听毕，即命掌灯者切莫点烛，寡人今日之会，约与诸卿尽欢，诸卿居去缨痛饮，不觉缨者不得饮。众人听罢，随着一片呜呜嚷嚷的嘈杂之声，皆去其缨。为酒灯烛燃起，徐姬姜氏已不能指出搂住自己脖子强行亲嘴狂啃的莽汉究属何人。席散回宫，徐姬颇有怨气地对庄王撒娇道：臣闻男女不睹，况君臣乎？今大王使妾献伤于诸臣，已是敬也，而哪个不识相的，竟像抓野鸡一样强按我的脖子，图谋不轨，而王不加察，如此做法何以诉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成何体统？庄王瞪着醉意朦胧的眼睛看了看这位爱妃，一副委屈娇嗔的神态，大笑曰：此非妇人所知也，古者君臣为享，礼不过三绝，但补其昼，不补其夜，令寡人使群臣尽欢，祭之以烛，酒后狂态，人情之常，若察而醉之，显妇人之节，而伤国事之心，是群臣俱不欢，非寡人出令之意也。如此一番教训，徐姬莫之变，只好闭上差点要了那个多情加失态的猛男一条小命的嘴巴。此事后来传出宫外，世人名之为绝缨会。汉代刘向在《说怨赋恩篇》卷六及其他史籍中皆有记载。席位论及冠缨的具体形状、大小尺寸和制作原料，虽使后人只能凭空想象、理解和猜测，多有歧义。有人说，当时的冠缨就是现代京剧中所看到的杨宗保、穆桂英或十二寡妇西征中杨门女将盔上插的像羚羊角一样的饰物。扮演武将的盔头有几个样式，一般都属于硬胎类，如父子盔、霸王盔及帅盔，盔上缀有绒球、珠子作为装饰品，帅盔上带有两条长长的羚羊角，北方普通民众称为织机翎，行内称缨子， 帅盔就是元帅戴的盔子，这个缨子就是绝缨会中冠缨的演化，或者就是当年冠缨的再现。因为现代人看到的京剧是从徽调演化发展而来，安徽是楚国地盘，寿春还一度成为楚国后期的首都，楚风流传不绝。尽管当年楚庄王与他的一般武将所戴的冠缨形状文献失载或失传，但凭其在民间代代口传新寿这个名称和形象，还是被后人心领神会，并应用于新的实践之中，并且较完美艺术的应用到舞台之中，成为独特的服装道具。这一说法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主要原因是著名的徽班进京最早发生在清乾隆55年，公元1790年，是乾隆皇帝要庆祝80大寿，特召当时的二皇齐祖高朗廷率三庆徽班和其他各种戏班进京演戏，演后戏班仍留在北京进行民间演出，大受欢迎。随后便引来了四喜、启秀、倪翠、和春、春台、三和各徽班相继进京演出，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庆、四喜、春台、和春，时尚号称四大徽班。当年徽班主要是徽调，由最早的徽班进京到后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京剧形成，期间经过了谭鑫培等艺术家无数次的改造和加工。当年徽调艺人的盔头与后来的京剧盔头并不一样，因而不能说现在京剧盔头上插的两根羚羊角就是庄王时的冠缨形象再现。这个羚羊角有一点冠缨的影子是可能的，但绝不是当年冠缨的再现或复活。因而关于楚庄王绝缨会的冠缨形象问题，在学术界成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悬案，直到1978年勒古敦曾侯乙墓发掘，才揭开了这个久已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谜团。考古人员在古墓东室棺椁内墓主下颌处，发现了呈卷折状放置的16节龙凤玉挂饰，杨定爱等人在室内进行了清理保护。这件挂饰器身完整，呈青白色，长方形，共分16节，各节大小不一，均透雕成龙凤形或闭环形，通长48厘米，宽8.3厘米，宽0.5厘米，器形整体看上去是一条长龙，每节刻画凤蛇，视为古代玉雕艺术的杰作，在中国现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清理人员们见如此美丽又特别的一件龙形器物出土，颇为惊奇，纷纷思考它的用途。有人说这个东西的位置在墓主头部的下颌处，应该是帽子上的饰品或者是帽带一类的东西，有人当场予以否定，认为纯属胡扯，这个东西由大小10几节构成，形状如此长，体量如此宽，分量如此重，何以能作为帽带来用？即使在京剧舞台上，将帅们弄出这一副帽带吊在脖子下面，像跟从海里捞出来的大带鱼一样左右晃动，很难表演武打动作。正当各方观点争执不下时，有人提议请资深考古学家顾铁福前来观看并表示意见。顾氏被诚心人请到了发掘驻地清理室，对棺椁中的器物和尸骨做了详细观察，联系文献中楚庄王绝缨之会的记载，认为这就是被许姬绝缨的玉缨，也就是帽带。顾铁夫说，我看就是帽子上的缨。古文献里有过记载，左传喜公28年说，初楚子玉字为穷变玉缨，谓之夫也。说文也说过，缨冠系也。由此看来，这个东西就是系冠的缨。顾铁夫此话一出，众人亦是无语，但坚持不是冠缨的一派人员稍后又向顾铁夫发难，其理由是帽子的系带一般都结在颌下颈之上，即靠近咽喉的部位，而这一串玉饰由16节组成，宽窄不一，两边不齐，还有棱角，要是把它绕在颌下颈上的话，不但颌下很不舒服，而且会妨碍头的活动，根本无法实施。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与所谓的冠缨没有一点关系。对此问题，顾铁夫没有当场反驳， 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回去查查文献，好好琢磨一下，一定会找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供大家参考。事后顾铁夫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番仔细考证，认为是玉冠英无疑，并专门著文发表了这一观点。文中说，古人戴帽时，鹰的位置比我们现在结的帽带子要靠前一些，就是在下颌的前端，正当颌的位置。在出土的战国到汉代的帛画、壁画、画像石和画像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确实如此。用玉制的鹰正因为托住下颌，即使鹰稍宽一些，甚至有点参差不齐，亦不至于颌下有太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妨碍头的活动等等。所以鹰用玉制与实用没有什么矛盾，这个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后来湖北省博物馆编写的曾侯乙墓报告中称，从墓主棺内随葬品分析，墓主戴帽入葬似属可能，因为有些被置于墓主头部及其周围的随葬品很可能是帽子上的装饰品，因此玉鹰之说似有一定道理。但这个玉鹰配饰是否就是庄王在绝鹰会中将士们所佩戴的那种类型，尚无一定结论。或许这是当时楚国君臣专门用于礼节上的一种配饰，只有出席礼节性的重要集会才可佩戴，平时穿戴的是长服，作战时是盔甲之类的戎装，其性质如同后来军队高级将领的礼服和身上披挂的绶带一样。不过当年绝鹰会上被许姬扯断的冠缨是否就是玉料制成，尚无充分的证据，或许是革或木一类的材质制成也未不可，要得到彻底证实还需要依靠未来的考古发现。这件挂饰的论证至此算告一段落，只是当年楚庄王绝鹰会上发生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因政从进，未肯服楚，出师伐郑，命连尹相老为先锋，三军将士浩浩荡荡杀奔荥阳，突入郑地。相老部将唐角主动请缨说，郑孝国不足烦大军，角愿自率部下百人前行一日，为三军开路。相老闻听颇为感动，未壮其志，许之。唐角率部一路前行，与敌力战，有遇敌者折败，兵不留行，每夕出扫营地以待大军。庄王率三军一路前进，未曾遇到一兵之阻，一日之停留。楚王怪其神速，高兴地对乡老说道，想不到老爱卿宝刀不老，老当益壮，勇于前进如此迅猛，令本王惊叹不已。乡老对曰，非臣之力，实乃副将唐角力战所致也。庄王听罢，急召唐角与大家厚赏。唐角拱手拜曰，臣受君王之赐之后，今日聊以报效，敢赴刀赏乎？庄王颇为惊讶地说，寡人并不识卿，何时受寡人之赐？唐角再拜曰，说来惭愧，绝鹰会上千美人之首者即臣也，蒙君王不杀之恩，故舍命相报。庄王闻听，怔愣片刻，长叹一声道，嗟乎，是寡人当时明烛之罪，安得此将之以死报效哉？遂命军政记其首功，一旦平政，将加以提拔封赏。唐角走后对身边友人说，我得死罪于君，君隐而不诛，是以报之，然记以名言，不敢以罪人缴后日之赏。当夜即走出军营，不知何处。庄王听到部下告知实情，叹了口气，既怜惜又满怀敬佩之情，说道，朕烈士矣。于是三军进发，剑锋直指郑国首都。是一楚军大胜，郑军降，复归楚。自此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遇四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萧关而东突，中原诸国则为楚人马首是瞻。楚王的霸业达到顶峰，一跃而居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年仅40余，自共王沈立。 共王之后又经历了康王、夹敖、灵王等几代王侯。灵王十二年，楚公子比自晋归，攻入楚都，楚灵王被迫自尽。公子弃姬旋，又杀死公子比而自立，是为楚平王。这一年是公元前529年，也正是从平王时，埋下了君臣相残、伍子胥引伍师复仇、楚国倾覆的祸根。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